到这个大会，那么在十分钟之前，我在看了一下这个大会替我写的这个替我写的题目跟扼要啊。那么大会呢，肯定是这个什么比我的信心强。为什么呢？那英文用了一个字 maintaining business ethics。那中文他替我翻的是坚持商业道德。你等一下听了你就知道了，我为什么说大会工作人员比我的信心强。坚持商业道德在中国是可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么好，今天呢我的题目啊，你看看我的题目是怎么样的。这个是大会写的题目。那么我的题目呢，我写的题目是社会巨变中的商业道德，我没有写坚持两个字，不敢写。我准备用四个小标题在这里跟大家介绍这个题目。第一是很快的啊，今天不是讲过去，所以很快的看一下这个中国传统中的商业道德，很快的。那么第二，就马上进入现状，就是现在市场经济中的商业道德问题。就是刚才这位弟兄说，今天中国的热门，没错，没错，最大的问题。那么我要在这一个题目当中呢，看一下面临的是哪些的问题。那么第三可能是，第三跟第四，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问题了。今天在大陆有一个名词叫做精神文明，啊，那么这个精神文明，对不起，这个字我写错了，啊，请大家改一下，啊，精神文明与道德的重整，非常艰巨的一门功课啊。那么最后，我不敢下结论，不过有一些最后的话。向各位提示，就是在这个巨变当中，这个商德是怎么样形成的，那么形成以后怎么样去实践，这句话我看今天是说不完的，不过这个打一个头子吧啊。我们这个是今天的这个一个终点的这个来解决这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中国传统中的商业道德，我想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很简单的说几句话，今天不是讲过去。假如想到这些过去的问题呢，我相信各位会同意我的说法，就是最重要的在中国的传统的商业道德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呢？人，同不同意？啊，不能同不同意，这个不是我说的话，啊。那么，因此呢，以人为本，人中取利，就变成可以说是，中国的传统的道德，这个什么，商业道德的这个主要的中心思想，人是道德的中心思想。那么以人为本，人中取利，就是商业道德的中心思想。再思想一下这个人这个字，人这里有什么？人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两个人，意思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啊。这个我想大家都一看就知道了啊。我想你们比我懂得多，在这里能够比我讲得好的人可能比我多得多了，对不对？啊，那么好，我就很快地跳过去。那么，到了把这个人这个观念应用到真的应用到商业商场上呢，那么可能这一个口号就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性的口号了，就是以诚待人，以信兴商，两个字，又是两个字，我用红笔写的，诚信。今天诚信是 可以说是中国传统道德里面商业道德的主要的两个字。那么这两个字是从人发起的。那么讲到商业道德，我想很多人都想商业道德，一想到商业道德这几个字就想到什么？做买卖，对不对？还是做生意，所以才有这些吧。以诚待人，以信经商。那么我是念经济学的，那当我想到商业道德的时候呢，就远超做买卖了，不仅是做生意了。那么你想是做买卖，你想到的是什么？商品。商品从哪里来？商品是生产来的。你生产是用什么生产的？是这个世界上的资源的汇合造出来的。所以因此呢，当我想到商业道德的事情呢，不能只想做买卖，那个太肤浅了，太片面了，那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段。你要想到这些商品的源头，那么就要想到什么呢？想到资源的运用，资源的分配。这几天在纽约，过去这几天在纽约就讨论这一类的很大的问题，这个世界的这个什么这个温度的这个起升，影响到了这个海水的高涨啊，那么甚至于呢，就有几个太平洋的国家呢就在那边叫了。因为什么呢？有一些岛国，太平洋印度洋的岛国，总有一天会什么啊，被淹没。那么这些问题从哪里出来的呢？这些问题都是什么？商业道德的问题，从生产而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到资源的运用、资源的分配、生产的方式、生产的过程，然后才想到产品。那么产品出来了以后，销售的问题、买卖的问题，那么现在就是一般人所想到的商业道德的问题。OK，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如说狭义的定义，商德狭义的定义就是做买卖、做生意。那么一个比较广义的这个定义呢就不同了，就是我刚才说的了，要想到资源应用跟这个生产的过程这一类的比较广泛的问题。那么好，那么今天我们中国的传统道德是以人为本，那么今天的商业道德，中国的传统的商业道德可以说用这两句口号来做一个代表。那么我不知道大会有没有把这个我要求你们读的这些毒品带来，不是毒品啊啊，看了不会坏的啊，那个这个什么要你们看的一些文章有没有的？有没有给你们？没有，没有看，还是没有带来，还是没有给？哦，根本都没给啊。那这句话录下来了没有？啊，那没办法了，那我不能就在这个时候现场考试，因为本来是要你读的，读了才来。那然后呢，我就可以问。那既然没有给，就没办法读，就不能问，也不能考。我给你的文章的其中一篇文章呢，就是讲到中国的古代的历史里面有许多模范的商人，模范商人，他们呢就以这一个作为这两句话，以诚待人，以信兴商，成为他们的这个经商的这个原则啊。那其中一位在战国时期，有一位商人，很大的商人啊，他的名字叫做白圭，应该是念圭吧。啊，这个字写的不太整齐。那么他呢做生意，他做买卖就有一个很大的原则。他说什么？人起我取，然后呢，人取 怎么样？我与呀，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很简单的例子，你一听就明了了。他是做粮食买卖的，那么在这个粮食丰收的时候就怎么样呢？对，那个时候呢，这个农夫就把这些粮食来抛售在市场上，那么他就什么呢？人起嘛，起呀、啊，把这些他们的产品，农业的产品带到市场上来，人起，那么他就怎么样呢？我取，他就买过来。那个时候是在市场上是供过于求，所以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之下呢，他就买。那么到了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到了这个求过于供的时候，就怎么样呢？那大家都要了。求过于供的时候，就大家都抢啊，抢着买啊，那就是人取。那么人取怎么样呢？他就大量的抛售，大量的抛售，啊，你要的我就卖给你。那么你想一想啊，在粮食或者是任何的产品，在供过于求的时候，那个价钱怎么样？就一直下降，那他就大量的买进来。哎，那么在求过于供的时候，很简单的道理，价钱就怎么样？就涨。在价格上涨的时候，它就怎么样？大量的抛售，那么这个价格的差，这个高低的差距，那就赚了很多钱。他的一取，他的一予，就帮助他自己赚了很多的钱。但是同时，这最重要的一句话，不要忘记下面那句话：他虽然是赚了很多钱，但是同时，他的一取，他的一与就怎么样呢？就解决了市场的、社会的、国家的、老百姓的粮食的需求，美不美？啊，那么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我们从这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位的商人啊，就可以啊，因为顾到社会、国家、老百姓的需要。他虽然是以人为本，他可以从人中取利，不但是自己得到好处，同时也能够什么顾到大众的需要。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双方有利，两全其美，何谓不乐呢？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中国古代的这一个模范商人，照这一个人的原则去做的一个模范的商人。请问我们是要到几点下课？啊？
11:15，
好，11:01是吧？啊，好，那么我们看下面第二个题目，我已经说过了，这一个大题目是很重要，但是今天不是我主要讲的啊，我就很快的跳过去了。我们看第二。今天的中国是在巨变中，那么在巨变中的时候呢，整个中国在寻找价值观、人生观，最重要的也是今天的课题，道德观。这三方面的取向正在动。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过去我们中国是讲这个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现在呢？现在中国说要建立中国化的或者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啊，那个到底是什么一个东西？我 搞不清楚。 OK， 我不知道在座的这个专家们能不能够用三言两语说出来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OK， 但是中国还在寻找这条路。比如说有一个国家缅甸，缅甸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是的，但是缅甸就很快就说我们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缅甸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啊！今天当然不讲缅甸啊，搞得一塌糊涂。那么今天中国也在寻找这一条路，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会稍微思想一下这个问题啊。那么以前是讲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因此呢，我可以在这里很坦白的说了啊，因此呢，国营机构啦这些了，政府机关呢，都不讲效率的，不需要讲效益，不需要讲效率，啊，因此呢，开工厂的也不需要谈亏损、盈利，都不需要谈，这个不是他们的关怀的。他们关怀的什么呢？要顾到大众的需要、国家的需要、社会的需要，这个是很重要的。要注意到什么呢？注意到公平的分配，是一锅大锅饭，大家一起来吃的，主要是公平的分配啊。这个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这个中心的思想。那么现在呢？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既然是讲到市场经济，那你就不能不提什么竞争，不能不提，这是最重要的。市场经济的主干就是竞争。那么你要竞争的话呢，就不能不谈效率了，也不能够不谈利润了啊。那么这一些都是来衡量每一种的这个项目的这个什么效益的标准。虽然是要顾到国家的需要，但是不能够不维护自己的个人的利益，私家厂房厂商的这个利益，那不能不谈了啊。因为现在很多的是个人的企业，并且是什么中外融资，就不能够不谈这一些的效益的问题了。所以情况不同了，不同到一个地步，以前是可以用意义一个字来代表，那现在呢就不能不谈利，不能不谈利。以前可以说服务群众，现在不能不谈彼此竞争。以前是可以说奉献给国家，那现在呢不能够不维护自己的盈利。所以这个转变得很大，并且转变了很多。那么在这个所谓转轨的当中呢，有人就建议，很简单嘛，以前讲义，现在讲利。那么因此有一句话出现了，以义代利，这句话听过没有？以义代利啊。那你仔细想想看，行不行得通？行不通的。这是非常勉强的一种的做法，非常勉强，勉强到一个地步，勉强到一个地步。今天在社会主义这个中的市场经济呢，就出现了一些所谓啊，今天在国内很多人用的一个字眼，就是转轨的失调。那在失调的当景当中呢，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市场的秩序失控啊。那么就是因为不能以义代利，换句话说更严重的，过去我们的传统的商业道德是以人为本，那是儒家的思想。但是今天儒家的思想，然后的其他百家，孟子、老子他们的思想，原谅肮脏的东西不要碰它啊， 那么好了，我常常就说，那好了，给我来了，啊，就交给我了，我来处理了啊。那很简单的道理，当时的这一种的思想，跟中国的传统的思想有相当类似的地方。那么好，这个是当时的传统的财务观。换句话说，这个财富不管多还是少，这个金钱不管多还是少，都是对我们有害的。那么这一种的思想，我看是不但是消极的思想，并且是错误的观念啊。当然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啊，尤其刚才王牧师不是说吗，中国在向前看啊。那么在这种向前看的光景当中，那么这一些的传统的固有的这个道德思想就不合时代，不能应用。更严重的，可以用一句话来说，以前的思想是反功利的，现在我们追求的是功利主义。那么一个反功利的思想哲学基础，怎么能够用到今天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的社会呢？功利主义的社会不能用。因此呢，就出现了许多所谓这个转归失调的现象。那么好，现在我们进入比较我们重要的探讨的问题。今天我们进入一个精神文明的时代，那么在这个精神文明的这个时代当中呢，是怎么样来重整今天的商业道德？今天中国不但是这个提倡精神文明，同时中国建立其他两种的文明，我要把这个三种的文明说出来，看看你同不同意啊。第一，已经进行了很久了，几十年都在进行这一件事情，就是建立物质文明。什么叫物质文明呢？物质文明可以用四化来代表，四化，四个现代化，哪四个现代化？我想你们背的比我熟。哪四种的现代化？第一，
工业，
对了，工业现代化。第二，农业现代化。第三，科技现代化。第四，国防。啊，我知道你们都会，这个不是我发明的，也不是我讲的，是我看来的。那我看来的你也看到了。那么请问，这个四化已经进行了40多年了，工业现代化了没有？还没有。农业现代化了没有？更没有。 Thank you。 是你说更没有是吧？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业。今天中国，我再说一次，今天不是讲经济学，但是我不能不讲这句话。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业。中国是以农立国，但是今天的中国的农业没有搞好啊。我忍不住，我还要多说两句。假如农业搞不好的话，谈不到工业现代化，其他都不必谈。因为今天中国不仅没有农产过剩，今天中国已经开始什么？是。那么有人说了一句话，很危险的话，我不知道谁说的，就是知道我也在这，不会告诉你，因为大会已经提醒我们不要说这些煽动性的话。我不知道谁说的，他说，啊，不要紧，中国农产不过不要紧，我们可以向世界去买，对不对？因为我们中国钱很多，是不错，今天中国的钱是多得不得了，你知道吗？你为什么皱的眉毛？中国钱多得不得了，中国的外汇存底现在是全世界第一。哦，我这个手指给你看到了，你没有看到我手指之前你就知道了，是不是？知不知道？今天中国的外汇存底是全世界第二。啊？对，118 billion。 118 billion， 就是多少？哎，不管了。第二，给、okay, 远超什么？远超美国，当然远超美国。已经超过什么？已经超过哪一个国家？不，那些都不不都不，那些都是都是都是都是都是都是榜上无名的，欧洲国家都是榜上无名的。哎，苏联啊，日本当然是第一了，不必说了啊。因为日本的这个就是我想讲的话。台湾是已经好多年是全世界排第二名的，好多好多年，但是去年中国超过它。那么我想讲的什么意思啊？中国钱多得不得了。有人说这句话，粮食不够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反正钱多得很，我们可以用钱去买呀、啊。原来我再说一句话，这个是天真的想法。你有钱没错，但是要有货。听懂了我的意思了没有？但是要有货才能买。今天世界的粮食能够在世界的这个什么，世界的这个粮食的市场，你是要来进来帮助我，还是正在建立？那么第三是我们的主题了，精神文明。这个字眼今天在祖国可能是听得最多的吧。精神文明，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文明单位啊，这些字眼到处都可以看到的。那么什么叫精神文明？建立这个精神文明的这个终点，假如说达到的话，那是什么地方？是怎么那个东西？我不敢讲我能够回答。根据我所了解的，就是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跟什么道德观，这是精神文明。精神这两个字跟我们比如说这里的我们基督徒所讲的属灵的事情不会不没有没没有那个意思，没有那个属灵的意思。所以用精神两个字，英文常常翻成 spiritual，But 精神 has nothing spiritual about it. OK， 这是我的了解。所以我的了解就是，建立精神文明呢，就是要到了最后，建立了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跟什么道德观。那么什么叫正确的呢？啊，这个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解释的啦。邓小平同志讲了一句话，这个大概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不久讲的话。我这个人是看英文的，所以这句话的中文我始终没有见过，看看有没有人能够帮我这个忙啊。 Getting rich is glorious， 中文到底是哪几个字啊？ Getting rich is glorious， 听过吗？所以向中国向前看嘛，今天中国向前看是啊，啊 ，Thank you， 我今天来的不虚此行啊，真的不虚此行了。我问了多少人都不懂啊，我今天真的好多这个所谓中国专家，我说 Getting rich is glorious， 中文是哪几个字 ？Don't know， 致富光荣，没错吧？啊，这么多人说肯定不错了啊，大家说的话就一定对了，对不对？危险就在这里，因为大家都说这句话，那么一定就对了。哦，惨了惨了惨了，人多的地方不要去，人多讲的话不一定能信。那很快的讲一个笑话啊，以前还没讲过笑话啊。你怕不怕老婆？你有没有老婆？我是怕老婆的人。那么有一次在一个地方，都是男士， 那么谈到一个题目叫做怕老婆的，那么就问你怕不怕老婆？我怕。我你怕不怕老婆？都怕。那么好，这个主席就说，请怕老婆的人到右边来，那么不怕老婆的人呢站在左边，那么就分开了。啊，都哈、啊、都怕老婆的吗？你怕我怕，通通到右边去了，结果只剩一个人在左边呢。哎，那个站在右边的人就好奇了，他怎么会不怕老婆的？看那样子是怕老婆的嘛。那么请教看看，请教他，请教他，请教他不怕老婆的秘诀是什么。那么大家就过去请教他了，请问你不怕老婆的秘诀是什么？我们想请想请教你。老他就说，老婆告诉我，他说老婆告诉我，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最怕是他，结果他是最怕老婆的啊，这句话，人多的地方不可要去，大家说的话不一定对。致富，哎，忘了致富什么，致富光荣，马上写下来。没错啊，没错的，致富光荣。那好，邓小平同志说了致富光荣，哇，不得了了，今天不得了了，今天中国的经济的繁荣靠他这句话。改革开放了吗？开放了吗？国外的投资都继续去了吗？所以今天我很坦白的说一句话啊，很诚恳的说一句话，很诚恳的，今天邓小平同志的这一句话对中国的贡献非常的大。中国开放了，中国兴旺了，但是这句话害人不浅。下文我不说了。因此今天中国在建立这个精神文明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就是价值观呢，比如说啊，所谓今天的价值观是什么？钱赚得越多越好，钱赚得越快越好，这个是成功的形象。一个典型的成功的人物是什么？是钱赚得多赚得快的，对不对？这是中国的价值观，这是中国的价值观。这是第二个 interruption。 We are in trouble。 今天在寻找这个正确的这个价值观方面，中国正在挣扎。很多人把这个价格跟价值分不清楚。所谓价格跟价值分不清楚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这一件衣服是22.5万美金买的，好像 Princess D 的那一套衣服，那么一定是有价值的，对不对？因为花了22万美金买的，那当然是有价值了，因为这价格高嘛。谢谢你，那头摇得很厉害，他头摇得不停的。他说不对的，我没有说这句话，我只有说这个是错误的，我还没有说出来了嘛。我讲一件真实的故事，真实的记载。在台北有一个卖水果的小贩，他在路旁卖水果。那台北这个台湾是非常的什么呢？有钱人是越来越多了，新的汽车满街都是。那么他看呢，人家开的新车，哎呀，看的真是盼望有一天他也有一辆这种的漂亮的汽车。那么有一天真的，他就把他的所有的积蓄都去买了一辆什么 Benz 宾士车，买来了就放在家里，每天就在家门口，他没有车房，就停在门口，就每天就在洗，每天都在擦，就让人知道他有了一辆新车，并且是宾士牌的这个什么这个高等的车。他为什么每天洗每天擦呢？因为他不会开。他 就搞错了，他就没有搞错，他没有搞清楚价格跟价值两回事情，他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他以为买了一辆新车，并且是宾士牌的，他的身价就提高了，因此就可以什么呢？改变他的身份。改变了没有？洗完车以后，到路旁去卖水果，还是水果小贩啊？那今天一样的，你在笑，很多人一样的，以为什么？以为我有钱了，我是一个不同的人了，身份改变了，有吗？没有，这是错误的价值观。所以今天我们讲的精神文明，建立这个精神文明这件事情呢，还要跑得很远很远。那么今天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当中，有很多这一类的失调的现象，搞不清楚。那么在这一种的情况之下，拼命赚钱，越快越好，越多越好，那就怎么样呢？就不择手段。所以今天讲贪污贿赂，你知道中国是在全世界居首位，世界上有两个机构，有两个单位是到处整个世界的收集资料的，那么把这些国家世界的国家呢都排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就排。中国已经一连好几年第一名，贪污第一名，这个不是我讲的话，这是世界公认的。那么因此比如说不是比如说因此呢，国家当局就非常的关注这个问题，因为贪污的问题会带来道德没落，北京当局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去年十月六中全会讨论的时候，贪污是议程上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我本人去年十月也在北京，我在北京，你猜猜看我是讲什么题目？就是贪污，但是只有讲贪污啊，怎么样去解除贪污的问题，从贪污的这一个漩涡里面解出来，谈何容易？中国已经面临到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谈商业道德，谈商业道德，商业道德是建立精神文明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因此，商德的重整，就是在精神文明的这个建立精神文明的过程当中，商德的重整是当务之急，因为它的不良的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要醒悟过来，要多多的反省。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不是人多，不仅是人多，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什么呢？真正的中国。为什么？整个世界的中心已经移向什么？亚太地区。那么整个世界的重心已经渐渐的移向亚太地区，那么好了，中国的地位是什么？当然是中国了。所以今天中国已经是国际的强国。上礼拜六，这个 G7 meeting 在 Denver 开的。G7 变成几个国家出席？八个，第八是谁？啊？俄罗斯。俄罗斯是不是经济强国？不是的，那为什么把他请来呢？啊，不请来的话，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对不对？啊，我告诉你，明年、后年， 我不管，我不知道明年后年，总有一天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被邀请，信不信？你今天听了这句话啊，你假如过了几年以后看到哎，中国变成 G7 的一个会员了，你就会想到今天我讲的话，你就会想到我今天讲的这句话。这是必然的现象，因为中国是国际的强国。时间不允许我讲更多。我们今天既然是强国，那么就要尊重国际礼仪，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得到人家的尊重，就要自己先要以身作则，对不对？我们做父母的，比如说你要孩子乖，你自己先做乖。你今天成为一个国家国际的强国，你要在世界有领导的作用，你自己要怎么样？你自己要先规范一下行为。那么今天大陆注意到了这个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些的问题，就是因为有一天全世界会注目的，全世界会注目的，注目在哪里？中国。我们不要给这两个机构把中国列在贪污国家的头一名，这是国耻，我们要修订，这是商业道德的重整的必要性，不能不重整，不能不重整。那么是不是有在重整呢？有。我虽然去中国的次数不多，我很少去中国，这几十年来只有去过两次。你大概还不知道我在哪里长大的，我在美国长大的，我的中文在美国学的。 Yes 自修的。 OK 现在不讲这件事情啊。那么对中国的很多事情都很割膜，只有去过两次中国。这两次我就发现有改革，商业的道德的重整有没有在重整？有。比如说现在很多商家，很多店号就提倡，我不知道多久了啊，我不知道多久了，提倡这四句话，不知道多久了，我不知道多少商家能够真正的行出来啊。为了录音，我把这四句话说给录音的听。很多商家就标榜，很多商家是标榜明码标价，按值论价，称品量足，热忱服务，很好听。这是重整的起步。因此呢，这个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到这个地步。世界上虽然是有很多的所谓原理啦、理论啦，但是真正的这种的所谓 universal laws 没有几个。比如说公平是理论呢，但是因此呢，这个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到这个地步。世界上虽然是有很多的所谓原理啦、理论呢，但是真正的这种的所谓 universal laws 没有几个。比如说公平是全世界公认的，不受时地的这个什么控制的公平。比如说那个秤，这个公平秤那个秤，那个我要就叫公平嘛，那个就叫公平嘛，啊，叫天平。我的意思就是天平，对不起，我写的是天平，就念成公平。天平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天平是新发明吗？不是的。天平是中国发明的吗？不是的。我想从有人类开始就有天平， 那就什么意思啊？天平是什么？是一种的世界公认的真理 universal law。 那么好了，我想今天我们谈到社会主义中的市场经济是朝向那个方向，那么朝向那个方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迈向这几个标杆而跑。那么好，到了最后，我们今天时间不允许我再详细讲下去，我们看最后一个题目。中国的社会是在巨变中，没错，那中国的商德也在慢慢的形成，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是一两天都能够做成的，贪污的问题也不是一两天都能够解除的。所以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不道德的行为对国家对社会都有害，我们要长远的想，你想得近一点那带来的好处是非常的多，但是长远的想，我们要清楚的认明商业道德的重整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是一个基础的工程。那既然是基础的工程，就要大的牢靠，大的牢靠啊，不是一个哲学的思想，不是一个理想，当然也是理想，但是不仅是理想，不仅是思想。因此呢，在这种的建立基础工程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不但是长远的这个任务，并且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那么就回到我第一句话，我们要迈向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那么什么叫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呢？假如用一句很普通的话来讲呢，就是能够有了正确的这些观念以后呢，我们这个人就懂得做人了。我知道这句话讲起来太简单了，什么叫懂得做人又没有讲出来。那但是你思想这句话的时候，一个人要懂得做人，那非常重要的。假如一个人不懂得做人的话，就怎么样就办事呢？就不能办事了。一个没有道德的国家是一个没有文明之邦，所以今天中国在建立精神文明，也就是重整道德。有了物质文明，虽然物质文明还在建造当中，就是有了物质文明。比如说今天美国是不是达到了物质文明？有啊，物质文明已经登峰造极，但是精神文明已经到了一个什么不可收拾的惨状。所以今天精神文明跟物质文明、制度文明要什么并肩齐行，要一起进行的，不能够说是有了物质文明就不理精神文明，那么国家的前途就危险了。那么好，现在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就是快要结束，但是最重要的话还没说出来。那么怎么样重建商德呢？靠教育行不行？当然靠教育，需要，也不能够不靠教育。但是教育只能够叫我们懂，听明白了，但是从懂到行，或者是愿意行了，距离很大。孔子自己说的，说我要你们念的那篇文章，你没有念的，没有拿到的。孔子说，人回到人为之难。我虽然很懂这个人的道理，但是做出来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靠教育行吗？当然教育重要，但是教育不能够解决我们的这个商德重整的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做生意的人是相当现实的，他懂啊，可以说大家都懂啊，只要有一个人不愿意去做，你就不能行啊。你愿意吗？你愿意吃眼前亏吗？他们都是逃税的，你说我不应该逃税，我就不逃税。你知道不应该逃税的，你就不逃税，试试看。
是现实的，所以商人是现实的。那么好，靠教育有限，那么靠什么呢？靠劳改怎么样？劳改一定很有效了。你笑什么？你怎么可以笑这句话？我要跟你一起笑。靠思想简单改造，靠文化革命，好不好？好像都试过了嘛，好像都试过了哈。所以靠教育，靠劳改，靠文革，靠思想改造，好像都没有达到目的。那么好，最后靠法律，靠法律制裁，你听不听？今天懂法律的人都懂漏洞，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我不知道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很严重，并且越来越严重，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一定要重整，但是怎么样重整呢？我不知道。在你离开这一堂的时候，让我很什么，很冒昧的有一个很简单的建议，可能也不很实际。在商业重整的这一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我们至少要什么，要做到这三件事情。所有的商业行为至少要达到这三个标准。第一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的，也是最必要的，要合法，你不能犯法。国家有法律的规定，虽然是有漏洞，我知道，但是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贿赂、欺诈，这是很明显的犯法的行为，这当然是不道德，这是第一，合法。那么合理啊，这个就不简单了。什么叫合理？合理当然一定是合法先，合法的事情不一定合理，那么要进一步要做到合理。比如说每一种的行业都有一个什么行业工会了这一类的啊专业的组织，那么这一些的工会，这些组织里面呢，都有一些共同什么认同的要遵守的规则。比如说今天 Silicon Valley 他们之间一定有一些 gentleman's agreement， 就是你不能够偷我的，我不能够偷你的，对不对？不能偷来偷去的。但是今天偷来偷去的越来越多，偷的技巧是越来越高。有没有犯法？没有。你没有抓到就不犯法了吗？那么有没有不合理？非常不合理，非常不合理。上礼拜是四十多年来，假如我没有记错，他们是四十多年来还是几四百多年啊？没有，大概四十多年。这个烟草公司被法庭的制裁，是美国有史以来的最重要的一次。那么好，他们现在公开的承认，吸烟是什么？对身体有害。假如他们还是犯规，那么就什么呢？就不合法了。将来这些烟草公司所做的要受什么？美国的 FDA 是管制的。那么假如说是犯规，就是不合法了。那么好，他们把这些香烟运到国外去，比如说中国，运到中国去就没有犯法，但是不合理。你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啊，我们要做到合法，这是必要的第一步。第二步，合理。合理，那这个合理你自己要去定一个规则。那么第三，最难，也最难解释，也最难做到的，合情。什么叫合情呢？你自己去问你自己的良心，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凭良心做事？上面合法合理，是可以用客观的标准去观察，去判断，合情是主观的，每一个人的良心不同的，这是主观，这个是比较难一点的事情。但是每一个人自己的良心，自问自己良心的时候会知道的，会知道的。 因此你的道德行为是不是能够通过合情的这一关，你自己知道。因为你的良心是一个人的可以说是最后的审判官，逃不过的。你自问自己啊，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个标准。那么好，这个标准怎么定呢？啊，这个就是我剩下来的，我其实是没有几分，我说剩下来几分钟其实已经早就超过了啊，不管了。良心的标准怎么定呢？因此我今天是基督徒，我的良心的标准不是我自己定的，我的良心的标准是神的话语替我定的，我的良心的标准是根据神的教导，那这是我的良心的标准。每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良心的标准，你不能说我根据我自己的标准，你自己的标准，对不起，我说一句话，靠不住。你今天是这样，明天不同了。有几个人敢说？你有几个人今天敢说我今天是这样，明天也是这样，永远都是一样？有没有敢说这句话？不敢。比如说我写的东西，多年以前写的东西，我一看，说是我写的，哎，怎么可以说这些话？我变了吗？不是变了，我的看法不同了。所以良心一定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不能够凭你自己的良心。对不起，人靠不住。我说我自己，我刚才已经说了自己，我靠不住，我说的话靠不住，你说的话靠得住吗？靠得住？你点头嘛？我一点你就大摇头。靠不住，我们不要相信自己的良心，我们自己的良心是靠不住的。因此今天讲到商德的重整，我们一定要从这一个出发点来想这个问题。那讲到这一点呢，啊，我们就牵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怎么样才能够达到真正的精神文明，建造一个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这个商德观，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良心，这些的问题就牵涉到我们人的本性。这是一个人的本性的问题，要真正的解除这些贪污的问题，这些的商德的问题，这些不正当的不道德的行为的问题，要解除什么？解除人心里面的这个人性的污秽的问题。什么问题？我用一个词，假如我用一个字，你想想我想用什么字啊？罪？哦，罪那个字太难听了，不要用罪好不好？我没有看过圣经，这个罪那个字不要听，我没有看过圣经，我从来不看圣经的，所以罪什么叫罪？我不懂啊，就是我不懂什么叫罪，我不懂。那么好，用什么字？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这是人最大的问题？贪呢？啊，因为
每一个人的心都是这样子的嘛，
每一个人
应该是每一个人开始
啊，每一个人应该贪，
不是一个人
啊，不是
开始，如果没有经过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
对。原来我说一句话，我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在中国长大、外国长大，不管在什么潮流里面长大的，不管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贪。从小就贪。我上礼拜我去看我的女儿，刚刚我第二个女儿刚刚生了一个孩子，她自己喂的。有一天我看到她喂奶的时候，那个婴孩就咔咔咔咔，那个怎么说，我们上海人叫做呛，是不是叫呛？为什么要呛啊？喝得太快了。没有人跟他抢啊，就是他一个孩子，婴孩嘛，妈妈就是喂他一个嘛，他抢什么？急什么？这是贪。有没有人教他？没有，不需要教的。人之初，性本什么？哎呀，感谢主。人之初，性本贪，这是最大的问题。那么怎么能解除这个贪的问题呢？啊，我知道时间早就过去了，无所谓了。 我也不谈了。啊，我要讲的非常的多。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谢谢我的主神救了我，不但救了我，我告诉你，在我这一生当中，他替我解除了贪的问题，他替我解除了贪的问题。刚才我们看到差不多50位弟兄姐妹献身给主，你们都看到了，你们大概没有看到或者不记得，王永兴牧师特别把我叫上去，我不愿意上去，特别要我上去祷告，有没有看到？ Okay. 啊，你听到我祷告，你还记得我怎么祷告吗？记不得，没有用。OK。哦，就有感受，感谢主。我就这么个说两三句话。我是你，假如看那个讲员的介绍，我知道你没有看过，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来，你不知道是不是为题目而来，你根本不认识我。我全时间侍奉主，就好像今天这50多人出来，我全时间绝志，全时间侍奉主是7年以前的事情。在7年绝志之前，我挣扎了11年，我挣扎了11年。为什么？一句话，我贪，放不下，贪，贪什么？贪爱世界。那个时候我在银行里面工作，我的薪水是高得不得了，我不敢告诉你，高得不得了。因此呢，放不下来，福利好得不得了，不肯放，职权高大得不得了，更不敢要，更不放。好，这都是贪。到了最后，神帮助我解决这个贪的问题，看到我，让我自己看到，为了这些的世界上的享受，为了世界上的享受，要这个要那个，假如我丧失了我的生命。我知道你都比我年轻，你都比我年轻，大概都比我年轻，我现在没有看到一个老头子在这里。我问你，你虽然比我年轻，你敢不敢说你在世界上的年日比我更久？我常常想这个问题，我常常想这个问题。我今年多少岁？我没有告诉你，对，我没有告诉你，你看我都忘了，有没有告诉你？我忘了。我今年64岁，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我今年64岁，我知道。但是今年在今天，我这一生在世界上还有多少年？请问，知不知道？没人知道，我也不知道。因此，在座的，你比我年轻，你敢不敢说你在世的年日会比我久？没人敢说。因此，我们最宝贵的是什么呢？这条生命。在世度日，那么就是在世度日向前看，这个观念又有大有问题啊。所以呢，我7年以前立志是全时间侍奉主，就神在我的头脑里面做了一个什么思想改造、文化革命，就把我的命割掉了。意思就是把我的这个价值观改换了，就把这一条的生命的珍贵性放在我的眼泪脑中，让我看到了这条生命的重要，在时的年日度日的这个度日的价值、工作的价值的重要，这都是价值观。因此把一生献给神。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除掉把那个贪那个观念除掉了。刚才不是说吗？薪水太高放不下，到了一天感觉到这些都不需要了，就解除了这个贪，把这个贪。中国人常常说这句话：知足者啊，常乐。感谢神，这是我的人生观。我知足，那怎么能知足呢？就是要解除这个贪。 那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解除这个贪，从这个贪的这个范围里面逃出来的话，今天我们讲的商德的重整就有希望了。因此今天讲到中国的建立一个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商业道德，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改造我们的思想，就是改造我们的人性，信赖主耶稣基督，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我们的人生观，改变我们的道德观，除去这些贪的观念，那才有真正的希望。我们低头祷告。神，我们谢谢你这一段的时间，让我们在这里思想这些人生的重大的问题。你的仆人所讲的不完整，你仆人所讲的不过是三言两语，主求你继续的在我们的心中动工，让我们看到主，人的问题是出于贪，因为贪就带来了很多的社会的国家的罪恶的问题。主，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国家，我们要成为一个大国，我们要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建立精神文明、重建商德的这一条的道路上，让我们重整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这一生都能够归向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门。